前段时间哈，当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哈，讲到一些的课题的时候，有姐妹就说啊，我就刚刚上去这个的DeepSeek 里面去查了一下哈，看看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有什么的信息在当中哈，我就发现哦，现在真的越来越不容易哈，我相信很快牧师和讲道也可能会面对很大的挑战啊，我想有一些牧者也开始来尝试啊，把一个的题目啊打进去这些的程序的里面啊，给他们一些的指引啊，然后叫他们generate 一篇的讲章出来，可能很快啊，几分钟就把一篇非常好的讲章都能够把它造出来啊。所以呢，我在想啊，往后很多的工作很可能都会被这些的人工智能取代了啊。我们去看医生可能也要先问一问这些的电脑，这些的程式啊，我这个病这些的 symptom 啊，这些的症状哈，会有什么的病，有什么的可能的病会出现呢？哈，可能我们就透过这些的程序啊，可能我们对很多的知识哈，我有很多的认识啊。我在想啊，如果我们说把一个的题目哈，像今天把这个题目哈打进去这个的程式的里面啊，把这些的经文呢都打进去哈，然后吩咐这个电脑哈来去编排一篇的讲章哈，加上人工智能的画面哈，配上音哈，然后还可以加上动画哈，就可以一个牧者站在这里就可以。不需要牧者站在这里来讲道了哈，就一篇非常好的信息就会出来了哈。这个趋势可能越来越会更多的来去出现哈。那我不是想，究竟我们人怎么能跟这些的这些人工智能来去比较呢哈？好像再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人的角色啊会怎么样呢？人那很多的工作都会被取代了哈，究竟我们人还能做什么啊？还是说站在一个信仰的角度来讲，那么究竟我们的存在有什么的价值啊？我们有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可能有很多的这些的道德性的问题哈，也随着这个科技的进展啊，我们会面对很大的挑战啊。那今天呢，我想用耶稣基督啊被这些法利赛人呢文士的试探啊，他们卸下一个陷阱来去试探耶稣的这段的故事的里面啊，来开始来去作为一个的探讨啊，究竟我们人在神的面前，还是说我们人在被神所创造出来在这世界上啊，究竟我们存留的价值是什么啊？究竟我们是否我们的智能比不上这些的机械人的时候啊，那我们还能够有什么样的价值存留在这个世界上啊？我希望作为一个的思想，一个的探讨哈，所以我是透过这样一段的圣经哈，跟大家来去思想一些的问题哈。先来看马可福音哈，12章12到17节，这个是耶稣基督哈面对一些的攻击他的犹太人哈所面对的一个的一个的故事哈，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情景啊，我们透过这样，我们来去思考一下一些的问题啊，好不好？我们先来一同来读一下这一段的圣经啊，来知道究竟我们所探讨的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啊。我们一起来从马可的12章12到17节，好，我们一起来。他们看出这些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 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虚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就要他来的话来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一个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屈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越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呢？我们该纳不纳呢？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呢？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个像和这个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的。那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人是要献一个献祭来陷害耶稣基督啊，假意了问了一个的问题，问耶稣啊，该不该纳税啊给这个的罗马的君王该撒啊？那究竟为什么这是一个陷阱，一个来陷害耶稣的一个的事情呢？啊，因为在这里呢，我们晓得啊，耶稣基督在出来传道之后，有很多犹太人，很多的群众都以为，都认为他就是神所差来的哪一个的弥赛亚，那个救赎主啊。他们相信，他们也认为，就算不是，也是一个从神所差来的一个的先知啊。所以呢，对耶稣这个身份呢，他们是非常尊崇的。那这里也告诉我们，那这些人虽然想害耶稣，但是还是惧怕这些的群众啊，因为群众认为他是从神而来的一位，所以呢，他们就设了这样一个陷阱啊，来问耶稣一个假议题啊。该不该纳税给这一个的罗马的君王该撒啊？这个什么陷阱啊？因为如果耶稣说啊应该纳税啊，作为罗马的居民，罗马的公民，我们应该按照这个政府的规定，我们要纳税给这个的政府啊，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些法利赛人说：“你是一个诚诚实实的一个人哈，先称赞他一下哈，什么人都不怕的哈，你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啊。”所以我问你哈，该不该纳税啊？如果耶稣说应该纳税，应该纳税给这一个呢罗马的君王凯撒，如果他这样回答的话，他就中了这些的法利赛人、这些的犹太领袖的诡计。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承认要纳税的话，表示他承认罗马这个君王。当时犹太人有很多的犹太人心目中是不愿意称这个的该撒是一个皇，他们心目中的皇就是神所差来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主啊。所以如果他承认要纳税的话，意思说他自始都承认罗马这个该撒是个皇的话，那表示跟这些的犹太的信仰，犹太的心目中的对这个救赎主的个身份就打了一个问号，那他怎么可能能够称呼别人为王呢？所以就会让这些犹太人会远离这个耶稣基督。那如果耶稣基督说不行，不能够纳税给这个的该撒，因为我们犹太人，我们只相信只有一位的皇，就是我们的神。如果他这样来回答的话呢，那这些的法利赛人、这些西律党、这些的政客呢，就会抓住这个把柄来告诉这个罗马的政府，你看这个人就是一个背叛罗马政权的一个的人啊，他是搞革命的，他不承认罗马该撒是皇，所以他不纳税啊，所以不纳税是表示不赞同这个的国度。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耶稣就会被这些罗马的政府、罗马的政权所抓了。所以无论耶稣回答是可以还是不可以，两个答案都会让耶稣落在这样一个的被陷害的一个的局面的里面。 等我们看见耶稣是一个怎么会中他们的诡计呢？他就知道耶稣知道他们心中所想的啊，他们就耶稣的回答是让他们非常的惊讶。为什么惊讶呢？耶稣就说还好，你们拿一个钱给我来看啊。他们就把一个的当时罗马政府所使用的一个的银钱拿来给耶稣看，那个钱里面就印了该撒的像和该撒的号在当中啊。耶稣就回答说好，就说了该撒的物是归给该撒，神的物是归给神。意思是说这个东西本来放了这个像就是属于该撒的，那当然是应该给回该撒。因为犹太人是这样，当他们去圣殿的时候，他们有时候需要圣殿，需要去奉献金钱给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们不会拿这个的罗马使用的流行的通行的这些的银钱来去捐钱给这个的圣殿。他们会去到圣殿里面有个专门的地方，就是把这些的罗马的印有该撒的像跟号的这个钱换成圣殿里面所使用的钱，才能够用这个钱来奉献给这个的神的。所以他们是很清楚这些的当时的规律的规矩是在哪里。所以当他们拿着这个的银钱的时候，就是表示他们是服在这一个罗马政权的底下。那究竟我提这一个的这一段的圣经要传达什么信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看一下，透过耶稣基督来讲这样的一个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来了解当时他们人对这个的像这个号的一种的观念。原来在当时的社会的里面，古代一个的皇帝，比方说罗马的皇帝，当他攻陷了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他会在那个城市来树立一个他的像在当中，然后在那个城市会推动，会用他们印有这个皇帝的像跟号的银钱作为那个的地方的流通的货币。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放在哪里，这个像跟这一个的银钱是代表着这个罗马的政权已经到了这个地方，这个的像是代表这个该撒在哪里有统治的权柄，这个的银钱是代表这个权柄是属于该撒的。当他们使用这些的钱柄的时候，那是表示服在这个的罗马的政权底下的一个象征的行动。一个很重要一个当时一个普通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理解我们跟神那个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耶稣用这样的一个回应这个试探的一个的表达，让我们去思考一样的事情。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六日之内他造好的一切受造之物，在第六天圣经就说了，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人的被造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而被造的。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都问一个问题，那究竟我哪一个部分像神呢？究竟是男的像神还是女的像神呢？我们常常在讨论这个形象样式的时候，我们都把那个注意点放在什么？放在这个样貌这个层面上，放在这个属性的层面上。所以很多人说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时候，我们的属性的里面有神的属性，当然这一部分是对的。但是究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这个背后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 常常我们都没有去讨论这个的重点，我们就却把那个重点放在我像不像神。如果我们这个样子像神，我想那就不大好了哈。神按他的形象样式造人的时候，重点不是我们的外貌，我们的属性像不像神，那是当神这样圣经这样表达的时候，究竟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透过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的耶稣的回应这个故事里面，如果在当时的社会，一个皇帝的像放在一个地方，是代表这个皇帝的还是说这个国度的主权拥有这个的地方的时候，这个的钱币里面的像跟号是代表这个的皇帝的权柄在这个地方运行的时候，那我们就透过这样一个的当时的人明白的观念，我们就来去理解究竟圣经里面讲到人按神的形象所被造的时候，神要告诉我们说，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我们乃是神把神所造的人放在地上，成为一个宣告他的统治权的一个的表达，所以他把万物交在人的手中来管理，因为人是代表神在这个地上来彰显他的主权的，所以万物都在神交给这个亚当夏娃的手下，这个权柄手下来活着。所以这个像形象样式不是外貌怎么样，那是背后代表是谁在的，这个像是代表着谁的一个表达。所以属神的人乃是代表着神自己的权柄透过这个人来彰显出来的一个的表达。所以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把这个的很重要的任务交给这些的人，就是要让他们成为神在地上管理大地的那个的代表者。可是的是，我们知道人并没有完成神创造的心意，亚当夏娃听从了这个蛇的引诱，违背了神的命令，否定神是神他是人这个身份，他不再是一个伏在神底下的一个代表，他想到他要以自己与神同等来作为与神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比较，结果因此个缘故，人被神赶离了伊甸园，人失去了这样的一个的身份。所以当我们读到耶稣所使用的这个的比喻的时候，让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耶稣在这里用这样的一个的表达，不单只是解决了这个的犹太人给他的卸下的这个的陷阱之外，他更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神的物是归给神的，我们是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是属于神所拥有的，神在我们的身上是有权柄在当中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信息，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点。当亚当夏娃失败之后，神并没有放弃他原先的创造的本意，他仍然在哪里寻找一个可以重新再开始一个新的一个的世界。所以他从这个的一个异邦的一个的社会的里面拣选了一个的人亚伯拉罕， 从亚伯拉罕的身上，他神要重新一个 new creation， 一个新的创造，创造一个新的群体，这个新的群体能够成为他在地上的形象样式，来表示表达他的权柄。所以他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一块的地，这块地是用来做什么的？这块地就是象征伊甸园里面的哪一块的地，哪块的地方一样，透过这个的地方，然后彰显神的主权的一个表达。但是可惜的是，我们也晓得亚伯拉罕被称为有信心的人，但是他的后代却不是，他的后代慢慢又离弃了神，并没有完成神托付给亚伯拉罕的那个的权柄，那个的使命，那个的应许，没有成为世界的祝福，反而成为一个被人耻笑的啊，属神的子民，让神怎么说呢？被人取笑的啊，一个的民族啊，在亚伯拉罕跟以色列人失败之后，我们知道神并没有放弃这样的一个的创造的本意在当中，他并没有因此来放弃。所以后来在他，我们看见圣经给我们看见神应许了一个人要来到，就是神所差遣的弥赛亚救赎主。这个救赎主的来到，一样这个的神对亚伯罕的那个的应许，成为一个满足这个的一个的旨意的一个人物。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乃是要来满足神对亚伯罕呼召的时候的一个的心志。是什么？就是要让这个的民族从世界的当中能够分别出来，成为一个属神的子民。当我们看见神呼召亚伯拉罕，后来神也拯救以色列整个的民族啊，有一段的圣经我希望跟大家来看的是这个出埃及记的第八章有一段的圣经是很有意思的两句的话啊，他说当神要拯救以色列离开埃及，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啊，这些的以色列民受了很多的苦啊，当时神要差遣摩西啊，要来去拯救他们啊，当时神要透过摩西在埃及行了很多的神迹。那其中在这个的表达的里面告诉我们一次事情，神要惩罚还是说神要审判埃及这个的民族啊，这个国家的时候啊，在出埃及记的8:22-23里面提到啊，他说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的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疮痍，好叫你们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个神迹出现。这个是神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事情，神对埃及的审判还是惩罚，其中他有一个的心愿，一个的表达，就是说他要把属于他的百姓，就是以色列民，从埃及的当中分别出来。怎么分别出来？就是当这些灾难临到埃及这个地方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没有受到这个灾难，所以从这个的经历的里面，让世界还说让埃及人看见属神的百姓跟埃及人是不一样的两个群体。为什么是这样？因为神要特意的来保护这一群的以色列民。当我们读到这一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两个字，分别出来啊，这个的形容在创世纪的里面也是用这样一个的语言来去表达的。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从这个空虚混沌的世界的里面，他 造出一个有规律的一个世界的时候，圣经的用语是他要把整个东西分别出来，分开出来，水，天上的水跟地下的水分开出来，陆地跟海洋分离出来，各从其类把各种的物种分别出来。这个就是神创造的时候所用的用词。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神要定规律的时候，要把不同的类别分别出来，归类，然后成为一个有规律的一个的世界。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整个世界被怎么说呢，被反转过来啊，本来有规律的成为一个乱七八糟的世界。神就从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把他的子民分别出来，成为一个有规律属于他的子民的一个的群体。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里面被分出来，当他进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的地方的时候，也是被分别出来，整个的地方所有的人跟以色列人就不一样的，因为他们要成为一个属神的子民。但是他们也失败了，神的心意没有在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当中能够去完成。那后来透过耶稣基督，神建立了一个新的个群体，这个新的群体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这些跟随者也是从世界的当中分别出来。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的里面彼得所讲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啊，是有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啊。我们是从世界的当中被神呼召出来，分别出来，归给神，属神的子民。那么究竟这样的一种的身份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的人生呢？保罗在讲罗马书的时候，他就讲到人如何在最终可以得到拯救，讲到如何可以在这个的罪恶的世界里面可以得胜，如何可以成为一个属神的人。那接下来他用了两节的圣经来劝勉基督徒过一个属神的一种的生活。然后我们来看罗马书的十二章，这个是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主要的两节的经圣经。罗马书的十二章一到二节，我相信这个是大家很熟的两节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一起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测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对跟随耶稣的人讲完很多如何胜过罪恶，如何成为称义的人之外，之后他就开始做对信徒这个劝勉。在这个劝勉的里面，我们来看看保罗是怎么样来形容。他说我们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怎么样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也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的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经历，就是当他们的生活的里面什么的事情都是环绕着这个圣殿还是说会幕他们所要守的律法他们所面对的每天的生活都是环绕着这个的圣殿，神的命令而生活的。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的事情，就是他们要献祭。为什么要献祭？因为当他们在面对生活的时候，总会遭遇到一些事情是他们没办法能够遵守的他们有失败的，有犯错的地方当他们犯错之后，如何能够重新 回到与神这个关系呢？就是透过献祭，透过把一个的祭牲带到这个的圣殿，带到这个祭司的面前，然后用这个祭牲来代替承担他们的罪而献给神，然后这个的过程的里面让他们重新回复与神的关系。保罗就是用他们所很熟识的一个的观念来告诉他们，我们要将身体上献上当作活祭。是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种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作为一个属于神的一个的这样的一种的生命。做基督徒并不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履行一些宗教行为仪式的一种的生活。做基督徒乃是一种把生命献给神，当成是一种属于神的一种的生活，来作为我们一种的表现啊。所以献祭是把生命献给神的一个的举动。当然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不是把自己杀掉了，那是献给神当作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一个的这样的生命。做什么？作为侍奉神的一个的条件。侍奉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里面也有敬拜的意思，其实这个也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所面对的一个的事情。当神差遣摩西来去见法老的时候啊，神告诉摩西，你要向法老说，让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好去别的地方来侍奉我啊。然后到摩西向法老去见面的时候，摩西对法老说，你要让我的以色列民离开这个地方，让我可以在外面来敬拜神。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的表达的过程里面，侍奉就是敬拜，敬拜是侍奉的一个的表现。当我们讲到敬拜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想到什么。刚才我们有唱诗歌啊，我们有神的话语的分享啊。当我们讲到敬拜的时候，我们讲到什么？想到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做什么，我们的行为做了些什么，唱歌还是做些什么。我们常常从做什么作为一个的起点来思想敬拜。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做一些的事情，但是敬拜不是停在我们在做什么。敬拜侍奉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生活的一种的形态的表现。所以当神呼召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呼召这个整个的民族成为祭司的国度，他们是要过着祭司的一种的生活。为什么神要在以色列人设立这个献祭祭司的这个的条例呢？因为透过祭司所每天生活里面所做的事情，来让他们训练他们成为一种很自然的生活的形态的一种的表现。所以当他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他们所思所想都是与这个的敬拜这个献祭有关系的。所以当他们已经成为这样一种的生活的态度的时候，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与神有关系。这个就是真正的敬拜的一个很重要的意念。当我们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敬拜神的时候，那是告诉我们，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要养成这样一种事事都会想到神的一种的生活的态度。那让我用这样的一个的比喻，还是一个的这样的比喻来讲一下。有时候我常常会发现哈，哪些的有艺术感的人呢，跟我们没有艺术感的人呢，有很大的差别。差别在哪里呢？有时候我看见有一些的人啊，他们拍照片，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能够拍到那么漂亮的一个照片出来。当然现在那个什么的手机啊谁的功能很多啊，撇开解释的讲啊，我常常会觉得有些人拍照片同样一个地方，为什么他们的眼光能够看见，说能够看到那个地方那个美，而能够把那个的美能够 capture 起来，能够拍出来。我们普通的人好像我也是看见同样的景色，但是我就没办法能够有那样的眼光，那样的角度能够把这个美能够拍下来。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啊。一个艺术家也好，一个画家也好啊，当他看见一个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有能够连带出想到看到一些我们没有这个艺术眼光的人所看见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一天到晚他的眼光就是想到这个事情，所以他看的他的角度他的重点跟我们不一样。同样一个的景色，一个人能够看出他的美，像我的话我也不晓得有什么美啊。一个很美被拍出来，那个照片很美，一个被画出来这个画面很美，但是我怎么看左看右看都不懂得从这个角度来去看。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他的生活的里面，他常常会有一个从他的已经养成一个习惯，用一个艺术的角度来去看一些的事情，所以他看会能够把那个的美 capture 起来。那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比喻，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有一些的东西你能够做，别人不能够做。为什么？因为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每天都在想这个事情，你会很容易把东西连起来的。所以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哈，我在待茶厅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呀，为什么牧师你能够看见这个事情啊？为什么我就看不到啊？为什么？因为我常常可能我就从不同的角度，我常常会看到这些事情，因为我思想这个事情不是一天两天，我常常会在这个的事情上去思想，以致到我已养成一个习惯，当我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另一个经文，我就能够把它连贯起来。这个就是养成一种生活眼光的态度。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说什么。敬拜不是一种星期天来到这个地方做一些这些的工作，做一些这些的行为，唱些诗歌。神要让我们将身体献上，成为一个属于神的生命的一个人。我们过的生活，我们所做的事情，乃是不断调整我们的眼光，从神的眼光来看待事物，这个才是敬拜。如果我们不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生命生活是周围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过的生活还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为什么要献上自己做这活祭？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活在神自己的心意的里面。我不断来调整神的眼，神调整的角度来看神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所以接下来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跟着这个世界走，我们要不断更新变化。更新变化是什么？就是我们不断从神自己的话的里面来调整我们的角度。照像一个一个的艺术家，他看见这个图画的时候，他能够调整他的角度，能够把这个最美的一个 moment 把它 capture。我们就不行，因为他不断在那里做这个事情，他不断在那里做调整他的眼光，所以他能够看见我们看不见的美在当中。无论是画家，无论是音乐家，他们就是不断在他的生活的里面，所有这些都是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就好像你们的专业的里面啊，你说做的事情，你一天到晚都做那个事情，你一眼就会看见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别的人呢没办法能够看到，为什么？因为他不在这个的眼光的里面。 属神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属神的人就是要不断来调整我们的视野，我们的眼光，来把我们的焦点改正，能够看见神给我们哪些的规律在当中，也知道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做他所喜悦的事情。回到起先的一个话题，如果世界上所有这些的人工智能都非常的厉害，能够造出一个机械人出来跟我们的面貌一样，而且比我们更厉害，他的头脑更快，他所做的事情更有效率，那是否他就能够取代人呢？从我信仰的立场来讲，我认为不可能。因为他们就算有最厉害的头脑，能够把我给他的经文能够 generate 一篇很好的一些的讲章出来，但是他不是属于神的，他里面没有神的灵，他不会从神的眼光来看待事情，他所看到的都是人 input 给他的资料，能够把它很好的组合出来一个的结果，不是从神给予他的圣灵的引导，不是神的眼光。所以无论再厉害的机械人，他都不会有属灵的生命，让他能够做出人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在地上成为神的代表。他只能够成为人的代表，不可能成为神的代表，因为神的属神的人有神的灵在里面去引导，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不断调整我们的眼光来去看见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应该怎么样去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思考的属神的人，如果我们没有不断来调整我们对神的认识，没有不断的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只是效法这个世界，跟着这个世界来走的话，我们只不过还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不是属于神。除非我们愿意好像保罗所说的，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成为一种属神的生命，让神来掌管，让神来改变，让神来调整我们的视野，一直到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就算一个人很什么智能都没有，一个很愚笨的人，如果他是在属神的人，属于神的人，神的灵在他里面的话，他的人生就是神所喜悦的，他在这个世界存在就是有他存在的价值，不在乎他做什么，乃是在乎他是属于谁的。这些人能够做很多事情，他只不过是属于人的产品，但是你我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而被造，我们是能够有从神来的那个尊贵的身份，代表神在地上来宣扬他自己的全能，他的伟大。愿意我们属神的人学习不断来改变我们的眼光，改变我们的思想，你知道我们常常在生活的里面看见神的心意，这个才是真正的敬拜。我们低头也祷告。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主啊，虽然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比不上一个机械人的力量，我们也比不上一头牛一只老虎一只狼所有这些的动物，它的能力我们可能都比不上。但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不同，我们别于他们，我们是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的，因为我们是按照你的形象样式而被造的。我们之所以存留在地上，乃是要告诉这个世界， 主，你是哪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当我们人存在在地上的时候，主，你赋予我们一个尊贵的身份，我们是你的代表，我们是在地上彰显你荣耀的一个的器皿。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听从保罗的劝勉，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你，成为一个属于你的一种的生命，让主你不断来塑造我们，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眼光不断被调整被改变，让我们能够看见在我们生活的四周围你的恩手、你的作为、你的心意是如何向我们显明，也知道我们能够走在你的旨意的当中。求主你亲自带领我们，让属于你的人成为你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